圣经广播剧，
这是奇妙真实的事，更是从天上来爱的信息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，很高兴您在继续收听我们的圣经广播剧节目。每一个国家的历史上都有几位很传奇的人物。希伯来人以色列国的先祖中有一位这样的人，这个人名字叫约瑟。他的人生的传奇是历史上所罕见的。约瑟的人生是跨国家、跨历史的，这怎么说呢？他在自己家里是个宠儿，在别人家里呢，他是个奴隶。在异国他乡中，他一会儿是一个囚犯，一会儿又成了一个宰相。你说稀奇不稀奇？他的传奇是有他不平凡的原因的。等我们听完了今天的剧情之后，我们再来讨论这个问题吧。
以撒老爷，以撒老爷，他们快到了。我看到远方啊，有一大队人马跟牲口朝这儿来了，可能就是雅各他们呢。
你说雅各快到了？
是的，老爷。
他离家实在太久了。来，
哦哦，
扶我坐起来。
是，
坐在床边上，把我的袍子拿来给我穿上。
是，老爷。
爸，
是谁？
爸，我是雅各，您的小儿子。
我知道，我知道，雅各，这一次你没有骗我了。
归来的儿子和瞎眼的父亲，亲爱的，互相拥抱在一起，痛哭流涕，久久不分开。
孩子，过去的这些年真是太长了，你妈等不及了，现在她已经去了，只是她一直挂念着你，你始终是她最宠爱的儿子。我听见有人来了，是不是？
是的，爸，是我们全家来向您请安了。我多么希望你能亲眼看见他们每个人，不过你可以伸手摸摸他们。刘辩
啊，
这是你的祖父
爷爷。
刘辩，上帝祝福你。
这是西缅
爷爷。
西缅，上帝祝福你。
这是蒂娜，他们的小妹妹。这是莉亚，他们的母亲。
爷爷，
爸爸。
约瑟，便雅悯，孩子，来到这儿来。爸，这是我的两个最小的儿子，我的老来子。他们的母亲没有多久以前难产死了，在往伯利恒途中我把她埋了。
实在可惜，我的孩子，你的归来却遭到了这样痛心的事。
爸，这是约瑟。孩子，来见见爷爷。
爷爷，
上帝祝福你啊，孩子。
小宝宝在什么地方啊？他哭也没关系，把他抱到爷爷这里来啊。
哦，让我抱抱他。
好的，来来，爸，我让你抱抱他啊。孩子不哭了。
他喜欢爷爷。
从此以后，雅各和他的家眷就和年迈的父亲以撒住在一起，细心地照顾他。雅各和他的双生哥哥以扫也不再互相仇视，以扫也迁移到别的地方去了。以撒去世的时候有180岁， 他的儿子以扫和雅各把他埋葬在麦比拉洞，也就是亚伯拉罕、撒拉和利百加埋葬的地方。因为失去了母亲，雅各自然花更多的时间和约瑟在一起，因此两个人就更亲密了。孩子的性情也可爱又顺从，而且有强烈的是非之心。当他长大能够工作，他就和他哥哥们一起去看守羊群。
加德、但你们回去看羊以前，我有话要跟你们两个讲，听到没有啊？
是
是，爸，
爸，我们就来。
哎，又有什么事啊？我看爸对我们很不高兴，我们又挨骂了。
爸，我们来了。
爸，
您有什么事啊？
我听说你们跟你们其他的弟兄们在看羊的时候所做的坏事，我不准这些事情再发生。难道还要我来告诉你们这些事情是不对吗？我告诉你们，
爸对我们很不高兴。他说他听人家说，我看只有他那17岁被宠坏了的儿子约瑟才会跟他说这些。
我真希望他能够把他……不，算了，我们也不敢对他做什么。
雅各决定为他宠爱的儿子约瑟做一件彩色的外袍，这可能是不智之举，将会引起他10个哥哥们的妒忌心，从此他们对他不再有什么好言好语了。当麦子成熟的时候，约瑟做了一个奇怪的梦，他就把他告诉了哥哥们，结果使他们更加的恨他。
哥哥，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，我们弟兄都在田里捆麦子，突然我捆的麦捆站了起来，而你们捆的都环绕着我的麦捆下拜。哎，
约瑟，你以为你有一天会管辖我们吗？
请听我做了另外一个梦，那更奇怪了。这一次我梦见太阳和月亮还有11颗星星都向我下拜。
这个梦啊，实在是最了不起的了。约瑟啊，今晚回家以后千万要记着把它说给爸爸听啊。
你做的是什么梦啊？难道你的母亲跟我，你的11个弟兄真要来俯伏在地向你下拜吗？
爸，不是的，我也不了解我做的梦。
从此以后，他的哥哥们就在他的背后叫约瑟是做梦的，而且更加恨他。可是他父亲却把这件事存在心里。
爸，我们的牛羊数目实在太多了，需要为他们找更大的草原来放牧，所以我们要向北往示剑去，那里会有更大的草原呢。
你要把全部牲口都带去吗？
是的，除了约瑟和便雅悯，所有的弟兄和牲口都去。
好吧，孩子，你们去吧。
过了好几个星期，雅各没有听到他10个儿子的任何信息。
约瑟，约瑟，
爸爸，我在这儿。
我要打发你到示剑去看看你哥哥们以及牛羊平安不平安。
好的，爸。
约瑟怀了喜悦的心离开了他的父亲，父子二人做梦都想不到往后所要发生的事。两天以后，约瑟到了示剑的附近，可是他找不到他的哥哥们。
先生，我看你转来转去的，你在找什么呀？
哦，我在找我的哥哥们，以色列的儿子，他们是到这里来放牛羊的。
我知道他们不在这里了，我听见他们说要到多滩去。哎，你看见那条路没有？
哦，
那就是去多滩的路。
约瑟来到了多滩地区， 当他见到很多羊群在吃草，就知道快要到达目的地了。这个时候正午的太阳晒在头上，他想，
哥哥们快要吃午饭了，我正好把家中带来的好东西给他们吃。哎，我也好饿了。
不久，哥哥们远远地望见约瑟走过来。
哎，看哪，那边有人过来了。
看起来好像是约瑟。
哎，像他呀。哎，就是他。哎，那个常做梦的家伙嘛。
奇怪了，他怎么会来这儿？也许爸爸担心我们，叫他来看看呢。
哎，大概来展示爸爸给他的彩衣。我真是恨透了他。
我也恨他。
想办法除掉他，杀了他，看他的梦还会怎么样。
哎，对，杀了他。
老大刘辩听了心中一惊，他要如何阻止他们呢？
弟弟们，听我说，你们要除掉约瑟，但不要杀他，不可流血，只要把他丢在一口干井里就行了，不必害命
啊。哎呀，好吧好吧，我们就听大哥的。
哎哎，看约瑟多么高兴的，急急忙忙的向这边跑啊。
我们马上啊就要叫他变笑为哭了。
哥哥们都好，爸爸叫我来看望你们。
约瑟见哥哥们全都在生气，心里就害怕起来。
怎么回事啊？
抓住他，剥掉他的彩衣。
是，
剥掉他。
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呢？
哼，我们不愿意伤了这衣服，只要整穿这个衣服的人，要不是大哥不同意，我们马上就宰了你。哼，你这个搬弄是非的做梦者。
我们要把你放进那个干井里，看你能撑多久，看你的梦会怎么样。
千万不要啊。好哥哥们，千万别丢我下坑啊，不要啊。
好了，把他丢进坑了，我们吃午饭吧。
刘辩有心要救约瑟一命，又不敢叫别人看透他的心思，于是他先离开了，想等到弟弟们离开之后再回来放了约瑟。当兄弟们快吃饱的时候，他们看见一群骆驼队商人在不太远的沙漠中经过。
哎，看了，骆驼商队，不知道他们去什么地方。
哦，哎，可能批运香料去埃及。哎，他们穿得像沙漠民族。哎，像以实玛利人跟米甸人呢。
哎，听我说，我们如果杀了小弟啊，把罪行掩盖起来，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？依我看呢，不如把他卖给以实玛利人，我们免得麻烦动手啊。他总是我们亲兄弟嘛。
好主意，尤大，你有一副上好的生意头脑。
哎，喂，到这边来啊！
是叫我们吗？
哎，对啊，你们请过来啊！
啊，来来。
你们有什么事吗？
哎，我说，老板，你对买奴隶的生意有兴趣吗？
叫骆驼暂停！
快快快，立位，前面，把约瑟拉出坑来。
你是说要卖奴隶？
哎，
我先看看人。
上好的奴隶，年轻健壮又听话顺从啊。
哎，
别这样啊，
就是一个。
别这样啊。
哎，过来，
哥哥们，你请别卖我去做奴隶，求求你们。
哎，你看看，看这小家伙多精明，他会念书又会写字。
嗯，你们看卖多少钱呢？
20块银子就好了。
哥哥们，我求求你们别卖我，求你们别。
哎，价钱还能够再少一点吗？
不行啊，这已经够便宜的了。
嗯，好，好吧，我把银子啊赎给你们啊。
哎，
一五，一十，十五，二十啊，拿，收好。
哎，好，人货两讫，你们领他走吧。
不要啊，不要啊。
买卖交易时，刘辩不在场，在转回来的时候，他看见坑边没人了，心中大乐。
正好坑的附近没有人，我来放走约瑟。啊，哎呀，糟了，约瑟不在坑里了，他们又把他怎么样了？
刘辩非常沮丧，撕裂衣服 去质问众兄弟们。
约瑟呢？
他在哪里？不见了，不在坑里了。
我们也没杀他，只把他卖给往埃及去的以实玛利人做奴隶去了。
我去哪里才好呢？我还怎么能回去见父亲？我能对他说什么？我叫你们别伤这孩子，做奴隶是活死人，比死还难受。
不管好坏，事情已经这么做了，我们大家都有份呢。刘辩，
我们要编一个好的故事骗父亲，并且大家都要合作啊。
那就是谎言，谎言，我们一辈子的谎言。
我们大家要发誓，谁也不准对父亲说出实情。
现在弄到这种地步，我总觉得不太舒服。
我也有这样的感觉。
我也是啊。
早晚我们要回家见父亲，到时候我们说什么呢？
哎呀，我有办法了。我们有约瑟的外衣，我们杀一只羊，把羊血沾满衣服，再拿衣服给父亲看，就说啊是在路边捡到的。父亲呢，一定认为野兽吃了约瑟。
虽然除掉了约瑟，但是大家回家见老父亲雅各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人是快乐的。
哎，我看见他们嘞！
蒂娜，你看见谁？
哦，哥哥们大概都回来了，他们快到了。
哎，好，好，我先是担心那十个人拆走了约瑟，后来又担心约瑟。哎，现在都回来就好了。
哎，我去欢迎他们归来。大哥，二哥，哎，你们是怎么回事啊？你们怎么都……
小妹，我们带回来的消息不好。
弟兄们慢慢的，一个接一个的来到老父雅各的面前。老父两眼很快的在搜寻娇儿约瑟。
约瑟呢？约瑟没同你们一起？
没有，爸爸。
啊，没有约瑟。
利未，把路旁捡到的衣服给爸爸看。
哦，这衣服，这血衣，是约瑟的衣服吧？爸，您仔细看看。
是，就是啊，是约瑟的衣服，一定是野兽吃了他。我哪儿啊！
雅各撕裂衣服，穿上麻衣，为约瑟哀哭了好多天。
爸，别太哀伤了，总要吃点东西才行。
对呀，爸，您还有我们，我们爱您，您别这么伤心了。
爸，不，我到死都要为我的儿子悲伤。
爸，我们求求你，求你听我们。
约瑟被卖给以实玛利商人之后，就完全失去了自由，被带往南方的埃及去。起先他思念家人，极其悲痛难过的落泪。几天后他们经过他家附近，他远远望见山区熟悉的景致，就不由得想起老父亲，忍不住热泪盈眶。这个年仅17岁的奴隶正迈向一个不可知的未来，深感前途茫茫。地上无人可依靠，约瑟只好转向上帝了。这位年轻的奴隶就在那个时候做了一个久远的决定，那个决定也成为他一生的转捩点，并使他的心智一下子从儿童变成了成人，完全懂事的成年人。
全能的主，上帝啊，求你垂顾怜悯我。主啊，我向你许愿，我只敬拜你，求你让我落入善良人家，并常帮助我， 生活做人都荣耀你的圣名和我父亲的名，阿门。
那商队到了埃及，约瑟被卖到法老王的护卫长波提乏家中，一日复一日，一年复一年，他忠心做事。
我知道，为了你，上帝也赐福我家。我要你统管我一切家务，里外完全由你负责。
多谢主人信任我，我会继续求上帝赐我智慧。
波提乏的妻子比约瑟年轻得多，这太太很欣赏约瑟，他有很多优点，年轻、英俊、聪明又有教养，因而他设计。有一天，当约瑟回来办事的时候，他一个人在家。
喂，约瑟，你看我这件新衣服好看吗？
我没有注意，你既问我，我想老爷他回来的时候他会欣赏的。
约瑟啊，你为什么老是匆匆忙忙的呢？为什么我们不在一起谈一谈，也好培养感情啊？
太太，你知道老爷交代的事要赶快去办的。
我有件事想告诉你。
什么事？
我是说，你是我所见过最俊秀的美男子，我真巴不得当初没有嫁给这个糟老头波提乏。
对不起，我还有事，需要赶快去办。
约瑟，你我单独在一起的机会很难得，我们去卧房谈一谈好不好？
绝对不可以，我主人把一切人事都托付了我，我应忠心到底。你是他的夫人，我怎么能如此做而得罪上帝呢？
波太太多次挑逗引诱约瑟，使得约瑟不敢在家中办理事务。有一天，波太太拉住约瑟的外衣，央求着说：
约瑟啊，现在只有你跟我，波提乏去王宫上朝了，而佣人全在外面，你总该改变主意了吧？
不，绝对不可。太太，放开我，我要出去。
不行啊，我绝不能让你走。我本来爱你，现在真恨透了你了。
约瑟虽然勉强脱身，外衣却被拉脱掉了。
约瑟，你跑吧，我看你能跑多远。救命啊，救命啊，
怎么了，怎么了？什么事啊，什么事啊？
约瑟，那个希伯来奴才他来调戏我
啊，
侮辱我。
真的？
我一叫他丢下衣服就逃走了。快去请老爷回来
啊！是太太。
你说约瑟调戏你？
当然是的，我一叫他就丢下衣服跑出去了。你看，这是他的衣服。
我看约瑟并不像是这种人呢。但是既然你这么说，侍卫，来。
是老爷。
去抓约瑟，把他铐起来送往监狱。
约瑟人生的前段是奇人非福的事实。他的先天条件很优良，可是环境却四面遭敌，又面对人性的丑陋，同父异母的兄弟间的嫉妒残酷无情。人们常常的感叹说，人与人之间，家庭里、社会中的悲剧、残害，自古到今，何时能了呢？要解决这个问题，除非人的罪性首先被解决。又嫩无瑕又带有优越感的约瑟，是一块上帝所拣选的璞玉。为什么上帝选约瑟呢？ 这里是有它特别的原因的。旧约圣经创世纪39:2中说，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，耶和华与他同在，他就百事顺利。为什么上帝与他同在呢？当主人的太太勾引他时，他坚持拒绝这种占便宜的机会。对一个年少的男孩，又是在一种沦为奴隶的情况下，这种诱惑的机会他能坚决拒绝，这只有一个原因，因为他心中有上帝，他敬畏不得罪他父所传给他的上帝，而坚持要讨上帝的喜悦。或许你要问，如果他那么爱神，神为什么不爱他呢？不仅让他沦为奴隶，现在又遭陷害。亲爱的朋友，故事你还没有听完呢，约瑟的后半段人生还没有开始呢。有一首诗歌，歌词这样说：神没有应许天色常蓝，花香长漫，神却给你生活有力，做工得席。我们所强调的人生的悲剧，不是上帝的工作，而是撒旦的作为。但是上帝仍然在掌权，他让万事，好的事、不好的事相互效力，叫爱他的人得到益处。一方面，上帝要的人需要被塑造、被琢磨；另一方面，上帝做事的方法是在凡事上慢慢的、奇妙的运作，以致得胜。上帝不是在跟魔鬼较力比赛，上帝在掌管他的全智、全能、全知的主权。凡愿意依靠他、爱他的人，就与神同享胜利。所以记得，就像飞机，不管在如何的飞行过程中，或是平顺，或是碰到乱流，如果你在神的这一边，就一定能够安全的着陆，到达目的地，实现神美好的计划。亲爱的朋友，让我们一起在上帝的面前做以下的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即使我像约瑟，在这种被出卖、被陷害的情况下，你也帮助我像约瑟那样坚守我的信心，只有依靠你，而且要讨你的喜悦。我确信你有你的美意在我的生命中，而且我必要分享你的胜利。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本节目中的剧情演出是由美国华盛顿有声圣经机构提供，由佛州传道协会制作播出。不知道您听了本节目以后有没有什么感想，或您想更想进一步的认识耶稣，欢迎您来信跟我谈谈。来信请寄台湾高雄13-40号信箱，台湾省高低的高，英雄的雄，台湾省高雄13-40号信箱，你写金金收，金是水晶的金，金金。请不要忘记写明您的姓名和地址，我会尽快的给您回信。好，我们同时间再会。